御史说，内地郡县人口众多，水泉草场不能充足供给，地势温湿，不适合牛马。百姓踏着累四耕作，挑担行走，劳累而功效少。因此百姓贫苦，衣食不足，老弱在路上拉车，而列卿大夫有的乘坐牛车。孝武皇帝平定百越作为原圃，屈退羌胡作为院囿，因此珍奇怪异的物品充满后宫，陶土、快梯等良马充实外就，百姓没有不乘坐坚固的好车的，民间也吃腻了橘子柚子。由此看来，边郡的利益也丰厚了。而你们说有什么福祉？是不通小计谋啊。文学说，大禹平定水土，确定九州四方各自用土地所产进贡，足以充实宫室，满足君主的欲望，肥沃土地万里，山川之力足以使百姓富足，不依赖蛮漠之地，远方之物就够用了。听说从前没有讨伐胡越的时候，徭役赋税节省，而百姓富足，穿暖吃饱，储藏新粮吃陈粮，布帛充足，牛马成群，农夫用马耕田载物，而百姓没有不骑马乘车的。那个时候马匹退出来运粪，后来军队屡次出发，战马不足，母马也进入战阵，所以马驹牛犊生在战地，六畜不在家蓄养，五谷不在田野种植，百姓连糟糠都不够吃，哪里会吃腻橘子柚子呢？经传上说，大战之后几代不能恢复，如今各郡国田野有田埂却不肯种，城郭有房屋却不充实，边郡哪里有什么富饶呢？御史说，古时候规定一百步为一亩，百姓井田耕作，时中取一，道义上先公后私是臣民的职责。先帝哀怜百姓愁苦，衣食不足，规定240步为一亩，大约30税一。懒惰之民不从事耕作，饥寒落到自己身上，本是理所当然。他们不耕种却想播种，不播种却想收获，盐铁又有什么过错呢？文学说，时中取一是借助名利，封欠好坏与百姓共同承担，百姓勤劳自己不独享丰裕，百姓丰裕自己不独享勤劳，所以说时中取一是天下最公正的。如今田税虽然30税一，但按顷亩纳税，丰年粮食满地却征收的少，灾年饥荒却必须征收足额，加上人口税更富徭役，大概一个人劳作要分出一半的成果，农夫拿出全部所得，有的还要借债来补充，因此百姓努力耕作，但饥寒仍然落到自己身上。筑城的人先打好地基而后求高，养民的人先厚植产业而后求富足。论语说，百姓富足了，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？御史说，古时候诸侯争强，战国并起，战事不停，百姓荒废了田亩，时中取一不违背他们的职责。如今仰赖陛下神灵，战事停止很久了，然而百姓不能全部到田里耕作，按人口计算垦田数仍然不足，打开粮仓赈济贫乏，侵夺日益严重，因此百姓更加懒惰而依赖朝廷。作为这样的君主也很辛苦，反而以身作则，劳累百姓。百姓仍然背恩弃义而远走流亡，逃避官府的事务。百姓相互仿效，田地日益荒芜，租赋不交，对抗朝廷。君主虽然想要富足，谁和他一起富足呢？文学说，树木多次移栽就会枯萎，虫兽迁移居所就会损坏，所以代地的马依恋北风，飞鸟回到旧巢，没有不爱恋自己生长之地的。由此看来，百姓并非愿意逃避官府事务而喜欢流亡。从前军队屡次出征，费用不足，按资产征收赋税，常常向现存的百姓征收，农民又要承担劳役，所以不能全部到田里耕作。大抵逃亡的都是豪强之家，官吏畏惧他们，不敢严厉督责，却苛刻地逼迫小民，小民不堪忍受，流亡远去。中等之家因此破产，后逃亡的给先逃亡的服劳役。百姓多次被恶吏伤害，所以相互仿效，离开更厉害的地方而前往稍好一点的地方的人很多。经传上说，正宽和的人，百姓愿意为他而死，正严极的人，父子分离。因此田地日益荒芜，城郭日益空虚，治理百姓的方法是除去他们的疾苦，使他们安适安定而不扰扰，易使而不劳苦，因此百姓乐于从事本业，并乐于缴纳关税。 如果这样，那么君主不用赈济百姓，百姓也不图利君主，上下相互谦让而颂歌兴起。所以征收使百姓不厌烦，亦使百姓不痛苦。灵台之师不是有人强迫，百姓自愿去做。像这样，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？御史说，古时候15岁入大学参加轻微劳役，20岁加冠成人参加军事，50岁以上血脉坚强称为爱壮。诗经说，方叔是元老，能大大施展他的谋略。所以商朝的军队像乌鸦，周朝的军队像土草。如今陛下哀怜百姓，放宽利益之政，23岁开始服役，56岁免除，这是用来扶助壮年休养老年的。成年男子治理田地，老年人修整菜园，节省力气赶农时，没有饥寒之忧。不治理自己的家却控告朝廷，也太荒谬了。文学说19岁以下为商，没有成年，20岁加冠，30岁娶妻，可以参加军事，50岁以上为爱老，在家主帐，不从事利益，这是用来扶助不足休养高年的。相饮酒的礼仪，老人有不同的食物，这是用来优待老人，表明养老之意的。所以老人没有肉吃不饱，没有丝织品穿不暖，没有拐杖不能行走。如今50岁以上到60岁与子孙一起挽车运输并承担徭役，不是养老的意思。古时候有大丧的人，君主三年不派人到他家，以成全孝道，表达哀戚之心。君子所重视而亲自尽心的，只有父母的丧事吧。如今有的尸体暴露，却要丢弃丧服去从事军事，这不是用来爱护百姓顺应孝悌之心的做法。周公抱着成王听政天下，恩德充满海内，恩泽覆盖四方，况且是人都会心怀仁德，没有不安居其位的。诗经说，早晚施行宽厚之政。陛下年轻，委任大臣，公卿辅佐朝政，政教不均衡，所以百姓议论。御史沉默不回答。